我们现在讨论时间结束，我们一起来读经。约翰福音第20章1到18节：七日第一日清早，天还在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。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”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同跑，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，低头往里看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，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，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”说了这话，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说：“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”玛利亚以为他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：“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”耶稣说：“玛利亚。”玛利亚就转过身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：“拉波尼。”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。若耶稣说：“不要摸我。”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，我已经看见了主。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 Mitch 牧师为我们讲道。今天有可能是喜苦乐参半的一天。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在庆祝父亲节，但是有一些人，却可能失去了他们的父亲，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会讲死亡这个问题。虽然我能够敏锐地意识到，这是一个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感觉到很困惑、很困扰的一个情绪化的话题。但是所以我今天早上的希望和我的祈祷就是，我们将一起来看到上帝对死亡这个问题的奇妙的答案。上个月，澳洲著名的歌手兼女演员 Olivia Newton-John，她在经历了与癌症的长期搏斗之后，不幸离世了。为了纪念她，相关的单位正在计划着为她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。维多利亚州长 Daniel，甚至在为他做葬礼的准备的时候说过，这将更像是一场音乐会，而不是葬礼。我认为这将是对他曾经有过如此富有和慷慨生命的一个庆祝。 与其说是葬礼，不如说是一场音乐会，一个庆典。这就是澳大利亚正在寻求对待 Olivia Newton-John 之死的处理方法。确实，鉴于他所取得的成就，缅怀他的生命当然是一件好事。但归根结底，我们能够为他所做到的，也就仅仅是如此而已。一场音乐会，一个追思会，他永远不可能把 Olivia 带回我们当中，他也永远不会真正消除他所爱的人在他去世的时候所感受到的痛苦。死亡是一个可怕而悲伤的现实，它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，这是一个世界对此无解的问题。但是我们今天早上会看到，我们会被提醒到，上帝已经对死亡这个问题果断的、完全的给出了答案。在耶稣的复活中，我们看到了上帝对死亡这个问题的奇妙回答。今天早上，我们要仔细看看使徒约翰作为一个目击者，他在约翰福音第20章中对耶稣复活的描述。请大家和我一起打开圣经。对于耶稣的追随者来说，这是一个改变人生的时刻。但是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，这对我们来说也会是一个改变人生的时刻。这不仅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事件，它还回答了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死亡问题。今天早上，我们将看到四主人对四种生命的改变。根据约翰在此处的记载，他们的生命将被这件事情永久改变了。接下来，我们最后还会一起看一下。没有被约翰所提及的这第五组人的故事。第一，生命被改变，被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改变的第一个人，就是使徒约翰，也就是这本福音书的作者。我们在第一节看到，事情发生在星期天，也就是一周的第一天，星期天的早上，2天之前，也就是周五。耶稣被钉十字架后，他被埋在附近花园的一座新坟墓里。这天逾越节安息日已经结束，抹拉大的玛利亚来到坟墓前。但令玛利亚惊讶的是，当她到达坟墓的时候，她发现坟墓是敞开的。她第一直觉是有人偷了耶稣的遗体。盗墓在公元1世纪很常见，所以至于当时的 Claudius 皇帝将盗墓定为是死罪。玛利亚跑回去告诉彼得和约翰，耶稣的身体已经被取走，所以彼得和约翰跑到坟墓前，最终他们都进入了坟墓，亲自去看看。他们发现了什么？没有尸体，但亚麻布条和用来包裹耶稣身体的头巾还在那里，所以这不是盗墓。如果你要偷东西，你会把衣服一起拿走。如果盗墓者要去偷耶稣的尸体，他们肯定不会先把布条和头巾打开。从那时候起，约翰的生活就从此不一样了。当他看到空空的坟墓里仅有用来包裹耶稣尸体的布条和头巾时，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还活着。盼看见了，就相信了。那天被改变生命的第二个人是玛利亚，她跑出去找彼得和约翰之后，她克制住悲伤，又回到了坟墓。事情糟透了，耶稣被残忍地杀害了。现在，在他的认知范围内，他认为有人偷了耶稣的遗体。当玛利亚站在坟墓前哭泣的时候，她听到身后传来声音：“你哭什么？你要找的是谁？”当他擦去眼角的泪水时，他完全认不出是谁在和他说话。是园丁吗？他拿走了耶稣的尸体吗？玛利亚，当他呼唤玛利亚的名字时，他突然认出了他的声音，是耶稣。他无法相信，他的本能是伸出手抓住他，但耶稣却告诉他要去告诉其他人。玛利亚的生命瞬间被改变了，原来耶稣还活着。前一刻他还在哭泣，这一刻他有了一个新的使命，就是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们：“我看见了主。”同一天晚些时候，也就是那天晚上，我们看到了第三组人， 他们的生活也是在那天发生改变的。20章19节，那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逮捕耶稣的是犹太的领袖，耶稣的门徒们都害怕了，害怕他们自己很可能就是下一个被逮捕的人，所以他们把自己反锁在一个房间里。突然，耶稣出现在房间的中央。这些门徒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不是鬼哦！站在他们面前的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人，他手上还带着被钉十字架时留下的伤疤，这无疑就是耶稣。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，门徒们都抛弃了他，都不认他。他现在会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他第一句话对他们说，是宽恕的话。愿你们平安。耶稣就在这里，就站在他们的面前。当门徒们看到他时，他们从此就都被改变了，他们的恐惧变成了喜乐，正如20节所说的。但是其中一位门徒多马，那天晚上并没有和他们一起在房间里，所以当另一个门徒去告诉他，在第25节我们看到，我们看见了主，这对多马来说太难以接受了。他说：“我不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手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相信。这是终极怀疑论者多马，即使他亲眼看到了耶稣，他也不会相信。他想亲自用手去触碰耶稣的伤口，去验证。只有这样，他才会相信。想让他先相信，必须让多马亲自去验证。”我们能够理解他的怀疑，不是吗？人死不能复生，这件事从来真的没有发生过。当我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们班来了一位爬行动物专家，给我们介绍蛇。他还给我们讲了他手指被虎蛇咬了好几次的故事。发现他的手指确实少了一根，然后他告诉我们，就在被蛇咬的那天，他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在医院里，他死去了好几次，因为他的心脏发生过几次骤停，医生不得不用除颤器几次重新帮助他的心脏恢复跳动。现在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有的人心脏可能会在手术台上停止跳动，然后医生用除颤器使他们恢复心跳，但这并不是在约翰20章中所发生的事情。门徒并不是这样告诉多马的。耶稣死了，与罗马人是确定这一点的。耶稣在坟墓里待了好几天，到现在，其他门徒都在向多马坚持一个观点：耶稣还活着。于是多马不会相信，这不可能发生啊，人死不可复活啊。好吧，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这一天，耶稣的门徒们又聚集在了房间里，而且就像上一个星期天那样，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这一次，多马是和他们在一起的。耶稣又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然后他对多马说：“伸过你的指头来。”看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好吧，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多马是否真的触碰过耶稣，但当时发生了一些事情。当多马看到耶稣还活着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，他从怀疑转变为相信。在28章，多马向耶稣呼喊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多马意识到这是耶稣站在他面前，耶稣还活着，于是他的结论是：耶稣，你是上帝。我们的世界没有给死亡做出了一个终极的答案，但是上帝有。在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回答了关于死亡的问题：这是我的儿子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你们要仰望他。在约翰福音第20章，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被改变的高光时刻。 他把其他的一切都冲走了，生活因此而改变。这其中包括了约翰、玛利亚、耶稣的门徒，当然还包括最大的怀疑论者多马。他们看到耶稣还活着，他从死里复活。但为什么这是一个可以改变人生的消息呢？来到了我想说的第二点，改变生命的消息。耶稣的复活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。约翰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，也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发生。约翰叙述的细节与目击者的证词是一致的，比如说他提到了坟墓衣服的排列方式这样子的细节。除非你真的在那里看到，否则你根本不会提到它。坟墓是空的，这里毫不含糊，这是一座新的坟墓，没有其他的尸体，所以这是没有争议的。耶稣被看见，他还活着。玛利亚和门徒们，后来我们数了一下，统计了一下，有好几个百个人都告诉了我们，他们看到耶稣还活着。约翰在这里为我们呈现的是叙述的方式，并不是比喻或者隐喻。这不是某种属灵的内在的复活，不是。耶稣已经死了，但是他现在还活着。这意味着，第一点，耶稣就是他自称的那个人。耶稣作为罪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对罗马人来说，他是一个不法之徒；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亵渎了神灵。两者都是失败者，但是耶稣的复活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现在在上帝的右边统治着一切的国王。多马认识到耶稣复活的含义，就是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对于像多马这样的犹太人来说，这么说是亵渎神灵的，除非他真的是相信这是真的。在耶稣那里，我们看到了道成肉身的神。他有着主宰生命的生死的权柄，作为神的儿子，父神赐给他审判和赋予生命的所有权利。耶稣的复活应验了圣经，也应验了约翰所记载的耶稣口中的话。在这本福音书中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复活和生命，相信我的人会活下去。我是好牧人。”我的羊听到了我的声音，我给他们永生。谁喝了我的水，谁就永远不渴。他会在他们身上变成泉水，涌向永生。因为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是生命的作者耶稣，这是来到这个世界上赐予生命的那一位。耶稣的复活证实了他是谁，而你回应耶稣的方式，也就决定了你是生是死，你是有生命还是死亡。所以，第二点，耶稣的复活是神对死亡的回答。耶稣的应许现在通过他毫无疑问的复活被证实了。那些认出耶稣，或者说，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的人可以获得永生。那些信靠耶稣的人，从那一刻开始，是从死亡走向了永生。耶稣的复活是上帝对人类的罪恶、审判和死亡的回答。耶稣是来世上赐生命的那一位。第三点，对我们而言，这是改变生命的消息。耶稣的复活对耶稣的第一批追随者来说是一个改变人生的时刻。当他们认清了耶稣的真实身份，当他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从死亡走向了永生。而这个改变生命的时刻，对我们而言，也会是改变我们生命的消息。玛利亚和门徒们见证这段见证耶稣复活的经历，也就是约翰写下来的原因。其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20章的最后几节给了我们约翰记录这些事情的原因。我们看20章的30到31节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。 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而得生命。约翰福音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故事，约翰记录了耶稣的这些第一批追随者的见证，好让我们确定这真实发生过，好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。并且通过承认他是谁，通过信靠他，我们也可以得永生。约翰为我们记录了四主人，他们的生活因耶稣的复活这件事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我们就是第五主人。在第29节，耶稣对多马说：“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，有福了。”我们当时不在现场，我们没有亲眼目睹耶稣的死和复活，但是我们是蒙福的，因为我们无需亲眼目睹。在上帝的仁慈中，他给了我们可靠的证人的见证。通过这些见证，耶稣说我们找到了也永恒的生命。所以今天在你面前展示的这些话语，约翰这位目击者对耶稣的生平、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的记录，这些不仅仅是人类的话语，也是神关于他儿子的话语。这些话语是有赋予生命的能力的。19世纪伟大的传教士 Charles 讲述了他的变化。在1950年1月6日，一个寒冷的冬日早上，当时只有15岁的 Charles，他正被罪恶感和他的死亡这些问题所困扰。他走在英格兰科尔切斯特的街道上，当时雨雪交加，迫使他转入旁边的一条分岔路上。很快，他发现自己走到了一个小卫理公会教堂的门口，他走了进去，发现里面不过只有十几个人，连牧师都因为这恶劣的天气缘故没有赶到。当时有一位会众起身发言，这个看起来很瘦弱的男人，很可能是一个鞋匠。他读了以赛亚书45章的22节，他说：“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。”再没有别的神，以赛亚书45章的22节。这个人没有说太多的话，他最终从这些会众中选择了对 Charles 说：“年轻人，你看起来很可怜。如果你不遵守这段经文，你总是会过得很悲惨，在生活中很悲惨，死的也会很悲惨。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服从，这一刻起你就得救了。”然后他用最大的声音喊道。年轻人，仰望耶稣基督吧，仰望耶稣。简而言之，就是相信福音。神的话语是具有赋予生命的力量和权柄的。于是，当 Charles 信靠耶稣的那一天，他就真正从死亡走向了生命，走向了永生。第四点，被改变的生命。当耶稣的第一批追随者目睹他的复活时，他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。对于多马，他从怀疑变成了信靠；对于其他门徒来说，他们的恐惧变成了喜乐；对于玛利亚来说，她的悲伤变成了使命。上帝对死亡的奇妙回答就是他的儿子主耶稣的复活。这是一个历史事件，这是一个回答，这是需要大家的回应的。门徒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那就是信靠、喜悦和使命。接下来分别阐述一下：第一，信靠，信靠就是相信耶稣，看到摆在你面前的证据，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承认他，正如多马所说的，承认耶稣是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那么，耶稣是你的主和你的上帝吗？耶稣的应许是：所有那些相信他的人、信靠他的人，从那一刻起，从死亡走向永生。信靠就是继续相信耶稣。只有在耶稣身上，我们才能看到上帝对死亡的奇妙回答。如果你相信赐予永生的那一位，那么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 我们甚至不再需要害怕死亡本身。所以，复活改变了耶稣的复活，改变了我们对今生忧虑的看法，比如把疾病啊、财务啊、安全还有工作问题。我们的未来是确定的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。我们的未来是确定的，因为我们可以有永生。但永生的美好应许，同时也是一个警告，因为除了耶稣没有生命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有这样子的感觉？比如说，作为基督徒，你是否觉得自己停滞不前，有点不孕不活的味道？或者是对，因为对罪的轻视，让罪不知不觉潜入了我们的生活？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是否挤占了你作为基督徒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呢？你是否发现自己正在远离教会或者成长小组呢？你对耶稣的信靠是否反映在你的祷告生活中呢？请大家继续相信耶稣，继续相信他。第二点，关于喜乐，耶稣的复活应该让我们充满喜乐。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，我们不再需要害怕他。相信他的人会得永生，死亡不再是终点。有一天，我们将在基督里与死去的亲人团聚。耶稣的复活证实了上帝在他儿子的死中对我们的大爱。这正正是我们喜乐的理由。第三点，使命。最后是耶稣的复活应该驱动我们，驱使我们去传扬福音。当复活的耶稣在约翰20章向他的门徒显现时，他差遣这些门徒继续他的使命。20章的21节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就像天父差他的儿子给堕落的世界带来生命一样，耶稣也差遣他的门徒走出去，在圣灵力量的帮助下，给人们带去永生的信息。担负起这个使命，是对耶稣复活的适当的回应。第一批门徒被托付权柄，将上帝的宽恕延伸到他人身上，我们也有同样的责任。我们已经被赐予了关于永生的话语。我们可以把它私藏起来，因此扣留了上帝对他人的宽恕，或者我们可以分享它，从而分享上帝的宽恕，让别人也得到永恒的生命。你会做什么呢？耶稣的复活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生活中的优先次序。也许你不传福音的原因是你之前并没有做过传福音的打算，但是耶稣的复活敦促我们要为最重要的事情腾出时间与空间。耶稣的复活将传福音的使命列入我们的日程。我们对死的世界、对死亡并没有答案。我们的世界正在尽最大的努力，要么忽略它，要么尽可能拖延它，但两者都是徒劳的。然而，上帝对这个死亡的问题有提供答案。耶稣的复活证实了他的身份，并对死亡问题提供了一劳永逸的答案。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改变生命的事件，就像对第一批门徒一样，耶稣的复活邀请我们，以及以他的名获得永生。他呼吁我们过着信靠耶稣、内心喜悦、喜内内心喜乐，以及以传福音为使命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这。天父，感谢你在使耶稣复活的过程中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真实身份。你的儿子被你派到这个世界上来，赐予我们新的生命。在他的身上，你已经回答了死亡的问题。请帮助我们相信耶稣，继续相信他，并因此过上与众不同、与以往不同的生活。讲到的翻译到此为止。请大家听一下圣诗，然后接下来是Adrian 帮我们做问答环节的翻译，谢谢大家。